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最近的泰柬冲突不过是一桩豪门大瓜，一家是执掌泰国的他姓家族，一家是执掌柬埔寨的洪森家族，这两家借国家之名呢，闹得全都是家族纠纷。泰国总理佩通坦为什么叫柬埔寨首相洪森为叔叔呢？而这叔叔又为何要欺负如此可爱的大侄女？生怕之下，有人发现这国际冲突的真正原因竟然是他。怪不得短短五天就停火，原来这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呀。时间回到今年618，当我们正在忙着买买买的时候呢，殊不知千里之外的泰国美女总理佩通坦拨通了叔叔洪森的电话。他说，叔叔最近身体可好？边境问题您一定帮我降降温呐、都是那些军方将领擅作主张，尤其是那个第二军区的司令，他就是个疯子。帮我搞定了叔叔，我肯定不会让泰国对您断水断电断网，您放心了。国际外交电话原来如此狗血的吗？而更狗血的是，这电话是三天后被洪森故意放出来的。现在网上有个17分钟精华版，大家随便听。这还不算完，洪森叔叔还说了，想听更劲爆的完整版吗？关注我，后续更精彩哦。这消息一出，直接就把佩小姐在泰国弄到了停职查办。而这佩小姐呢，国际舞台如此大意，你到底是何德何能当上泰国总理的呀？原来他爹叫做他信，也是泰国前总理。在听闻女儿的遭遇后呢，他信在直播中怒斥，第一，我相信女儿的清白，她不会辜负泰国。第二，洪森，我曾和你亲如兄弟，你却对我女儿如此这般，我与你割袍断义，不再是兄弟。所以这到底演哪出啊？洪森他信两国前任首相总理，怎么就亲如兄弟，还如今割袍断义了？继续深扒，我们不妨先从他信这边说起。这是2014年他信和妹妹英拉回乡祭祖的场面，在广东梅州，兄弟俩在烧香祭祖后呢，还坐在圆桌上和乡亲们闹家常。没错，他信家族来自广东梅州，他爷爷的爷爷叫做邱志勤，携家带口勇闯泰国，爷爷的爸爸叫做邱春盛，独自打拼积累人脉定居清迈，靠丝绸贸易呢，还成了泰国的包税商人。再到了爷爷邱阿昌的时代，二战爆发，泰国排华，于是他将邱姓改为泰式发音的钦纳瓦。再到了爸爸诺特钦纳瓦的时代呢，家族不仅丰富了旅游业版图，还开始参与到泰国的政治。接着他信就这样以泰国豪门公子的身份降生，品学兼优，考入警察学校，成年后又加入了泰国皇家警察。随后他先是迎娶了泰国警察世家的千金小姐，岳父有中将警衔，然后又前往美国留学，三年后拿着刑事法学的博士文凭回国，成了曼谷警局的副警司，中校警衔。这年是1978年，他姓29岁，按照家族规划的仕途呢，一路顺风顺水。可是那些年泰国经济繁荣，商业诱惑实在很大，于是他姓就在当警察之余呢，创办了丝绸店、电影院、公寓楼和一家名叫钦纳瓦的电脑公司。这公司专门从事电脑租赁业务，将电脑出租给警局和各大政府机构。接着1986年，泰国开放电信业，他姓就直接不装了，商人血脉觉醒了，辞掉警察工作，让钦纳瓦电脑公司火速转型电信业。随后几年，钦纳瓦电脑公司变成了钦纳瓦集团，一方面在泰国的电视电话领域跑马圈地，另一方面还在传媒、地产、旅游、酒店等各行各业疯狂扩张。因此他姓登顶了泰国首富，甚至杀进了全球财富500强，成为泰国独苗。这样等他再次回升政治的时候呢，2001年泰国就迎来了他姓总理的时代。但想必泰王和泰国的本土势力都不太可能喜欢这样一位华裔总理吧。于是接下来的博弈中，我们看到了他姓家族的一门四总理奇观：他姓、他姓的妹妹英拉、妹夫宋猜以及闺女佩通泰轮番就职总理啊。而这背后的政治博弈呢，就与他姓的把兄弟洪森有关了。 话说这年是1993年的某一天，洪森从柬埔寨杀出一条血路成为首相，而他信的公司呢，也恰好以 1.2 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柬埔寨首都金边周边的电话网络20年独家经营权。当时他信的工程师到金边工作，不巧被人下套，租了一间办公室，楼下就是洪森对头的一个军事政变据点，这让工程师们立刻被当成间谍全部抓了起来啊。据洪森当时的军事秘书回忆说，工程师们被洪森亲自审问，桌上放着阿卡步枪和他信公司的卫星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信在那边也是豪迈，承诺单刀赴会以示清白。洪森很欣赏他信，当时他俩一个41岁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一个44岁则是警官出身的泰国首富。当误会澄清以后呢，当晚洪森就在国防部食堂用椰子鸡招待了他信，两人一直畅谈到凌晨3点啊，拜把子结为兄弟，据说还是按照3把半香的潮汕规矩，因为洪森祖上也是潮州人。临别前呢，洪森还将自己的护身符一串乌木佛珠送给了他信。后来当他信在泰国政坛落难的时候呢，也果然是洪森出手相救啊。2005年他信完成第一个总理任期时候呢，泰国经济崛起，他号称 CEO 总理，一上任就给内阁成员每人发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废掉了纸质办公，效率飙升。还比如当时有很多像这样比电视剧还好看的泰国奇葩广告啊，尤其是这一部当年感动了无数人，播放过亿。
ในชีวิตคุณอะไรคือสิ่งที่คุณต้องการมากที่สุด。
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泰国鬼片也都纷纷崛起，这都是他信就任总理时提出的泰国核心产业，广告设计和旅游业。旅游业就更不必多说了，想必很多中国人出国第一站当年都是泰国吧。与此同时呢，他信还对内实施惠农惠民的政策，比如30泰铢全民医保、农民债务延期等等等等，这虽然将占人口比例 70% 的农村人口立刻拿到了自己的阵营，但毫无疑问这也犯了泰国国王的大忌。当时泰王是拉玛九世，继位以来就以救济和关注底层人民立了人设，结果现在他信来真的搞这么多惠农政策，一下子就让泰王的声誉受到了挑战，同时他信还卷入了国王的家务事。那会儿泰王拉玛九世与自己那个不靠谱的儿子关系很僵啊，拉玛九世一生气就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本想好好治治这逆子，但没想到他信却暗中资助这王子。另外还有一个都市传说，他信的名字谐音正姓，又是华裔，再加上被资助的这个不靠谱儿子呢，未来恰好是拉玛十世，这可犯到了泰王最无法容忍的那个预言呢。于是国内政敌抓住他信向新加坡淡马锡出售公司股份的问题大做文章，说他将国家电信产业卖给外国，这是通敌叛国。随后泰国民众们游行抗议，军方也蠢蠢欲动。这天是2006年9月16日，他信正在曼哈顿参加联合国会议，本来和泰国国内约好了内阁视频会，可视频接通后，他信发现怎么全是文官、军方内阁成员呢？他信意识到军方反了，不等回国，他立刻出手，当天下午就利用泰国国家电视台视频宣布解除泰国皇家部队司令官宋提的职务。当忽然呢，电视信号被切换成了宋提，他用泰国所有的电视频道宣布解除他信的职务，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后柬埔寨兄弟洪森的电话和私人飞机先后就抵达了曼哈顿，洪森让他信放心，哪怕全世界都不安全，还有我柬埔寨一定保护并支持你。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泄露影片，72岁的洪森身穿背心裤衩被美女拉拽亲吻。今年7月了，这段影片忽然就在 Facebook 上疯传，有人说这女子是洪森的情人，引得无数网友纷纷围观，逼得洪老大不得不关闭评论，还发帖解释说这是我孙女。可不久以后呢，又有这样一段影片流出，依旧是洪老大的家中正躺在床上逗另一个孙女玩。 这俩村里差的有点太多了吧。好了，不扯远了。总之，这位看起来就像农村大爷的洪森，你绝对想不到他有多凶狠。比如这段穿西装的影片，一路小跑过来握住洪森手的人是谁？是当今柬埔寨的国王西哈莫尼啊。这真的是有一种让人分不清谁是国王的感觉。话说洪森出生于1952年，先祖同样是下南洋的广东人，祖籍是潮州府潭江镇转水村。到洪森父亲的时候呢，他家五兄弟生活困难，为了求学，洪森就去做了庙童，学习文化。1970年柬埔寨政变，国王西哈努克出访时被军人夺权，于是18岁的洪森弃笔从戎，走出寺院，加入了反叛军红色高棉。洪森很快在军中崛起啊，一是有文化，二是打仗不要命。有一次在火线被榴弹划瞎了左眼，他愣是直到战斗结束才接受了眼球摘除的手术，至今他的左眼都还是个义眼。24岁时了官至团长，同年红色高棉攻克金边，夺取了柬埔寨政权。接着影片中这位有些失落的老人，就是当年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俗称波波。看上去人畜无害吧，但事实上他是个灭霸呀。当年他说要去城市化，这就包括城市里面的人。可波波如何分辨城里人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当年柬埔寨的任何影片里绝对没有一个戴眼镜的人，因为波波定义戴眼镜就等于城里人，甚至连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也不例外。就这样，恐惧笼罩柬埔寨，洪森等军官为了自保呢，就逃亡越南，又在越南的支持下反对波波杀回柬埔寨。1985年33岁的洪森又爬过好几座死人堆，成了柬埔寨首相。而这个时候呢，他还无法有效地掌控柬埔寨，一是柬埔寨还有柬王，二是他华裔军阀的身份也备受质疑。随后为了巩固权力呢，他竟然反其道而行，把国王西哈努克接回了柬埔寨，还认国王为义父，表面上拱手交出权力，但事实上他获封亲王，一下子就洗白了华裔军阀的身份。随后他开始以亲王的身份收服大小军阀，同时他又一次以退为进，让国王太子拉纳烈做第一首相，自己当第二首相，表面上再次拱手让权了，但其实他让出的那点边缘权力呢，却引得猴急猴急的太子与父王争权夺利。再加上洪森一边煽风点火，随后1997年太子彻底失去人心，被洪森废除流亡海外。国王西哈努克呢，也在2004年自知大势已去，选择退位，将王位传给了这位在捷克长大的舞蹈家儿子西哈莫尼。西哈莫尼当然也知道洪森的厉害啊，于是常年旅居北京，凶狠的洪森呢，也就如此控制了柬埔寨，直到今天。洪森家中至今保留着一座他姓屋庭院和一座英拉屋庭院，他姓在流亡时曾居住在这里，还担任洪森的经济顾问，帮洪森建立柬埔寨的电信事业。同时洪森也给他姓保护和支持，让他在泰国内部组织起声势浩大的红三军，时刻准备反扑。2007年他姓小弟沙马赢得大选，当选总理，但沙马有个爱好，那就是只要走出政府大楼，就立刻换上厨师的行头去电视台录制美食节目，结果被反对党抓住把柄，说泰国法律禁止内阁成员受雇于私人企业，于是沙马在位7个月不到就被轰下了台。沙马下台后，他姓又把自己的妹夫宋猜弄了上去，可他仅仅当了3个月的总理，就被以在选举中舞弊为由弹劾下台。接着换上去的总理就是他姓的妹妹英拉，这次英拉硬扛了3年，后来还是被冠以贪污罪，不得不流亡海外，投奔洪森，又住进了洪森的英拉屋，和哥哥一起继续谋划反攻。接下来就到了如今，他姓的女儿佩通坦第四次代表家族登顶总理，他又是如何反攻成功的呢？这背后的故事就要引出他姓当年资助的那位不靠谱泰王儿子了，他就是如今的泰国国王纳玛十世。 时间回到2014年，因拉逃亡后，泰国军方为了避免他姓家族再上台，终于决定不装了，自己来。于是泰国陆军副司令巴育就职总理，随后的9年呢，果然平安无事。但问题是，泰国的经济那可就每况愈下了呀。再赶上这期间全球疫情，泰国旅游业还崩了，巴育简直要疯啊。可是最让巴育两眼一黑的事儿，还是拉玛十世啊。2016年老国王拉玛九世驾崩，当年那个不靠谱的儿子继任拉玛十世，也就是这些名场面中，无论是逛街骑自行车还是接见大臣，都一律穿着性感露脐吊带小背心的这位。十世总共五任妻子，第一任是包办婚姻，在老太王的淫威下，他娶了表妹，没有感情。孩子出生后，他就出轨女演员，也就是未来的皇妃玉瓦提达，两人生下四儿一女。但狗血的是，生完这五个孩子后呢，拉玛十世自曝自己头上绿油油，王妃出轨了。于是王妃和四个王子就被老太王灰溜溜的驱逐出境，唯一的女儿没有被驱逐了，是因为之前有高僧算过命，说她命旺。更考的是，这女儿呢有一条白色的泰迪，也不知道怎么就赢得了拉玛十世的喜爱，被封为了空军大元帅。注意是这条狗啊，不是那女儿啊。这还没完，2001年十世又跟一位舞娘搞到一起去了，并册封这舞娘为王妃。2014年5月25日，网上忽然传出了这样一段泰国王室开派对的影片，太辣眼睛了呀！这位舞娘王妃趴在地上给那条空军大元帅喂蛋糕。这事儿曝光以后呢，这王妃娘家的亲戚们纷纷被查出贪污，王妃也和时事离婚，出家为尼。一年以后，那条大元帅也去世了，时事还为他召开了4天的法会。你就说，如果你是巴育，面对糟糕的经济和如此这般的国王，你眼前黑不黑吧？因此巴育不玩了，开放选举，让他姓家族再度翻盘，这也就是如今他姓女儿佩通坦担任总理的时代。佩通坦出生于1986年，现年39岁，在 IG 上有78万关注。真的，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可爱女生的形象，很难让人把她和一国总理相关联。甚至这里还有一段影片，在一次视察的时候呢，她看到了卖彩票的小店，想买两张娃娃，却被告知不能卖，这让她十分纳闷，只能小声嘀咕，这都是什么规矩？她一直是他姓的掌上明珠，然而这样一位小女生真的能斗得过老谋深算的洪森吗？而且他们两家又为何争斗呢？这是一张2023年8月洪森70岁生日宴上的照片，他姓和妹妹英拉都到了金边，洪森亲自为他们炒米粉，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三人的同框照片，并配文说我兄弟来了。如此看来了，两年前他两家都还是真兄弟啊，可这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让洪森对小侄女下如此狠手了？事发后各种国际局势众说纷纭，但等到了7月27日，佩通坦亲自说了如下这番话，众人惊掉下巴呀，这哪是国际政治，分明就是你们两家的利益纠纷，而这纠纷的利益呢，竟然更加让人难以启齿，只能说与不久前发生的一则热搜新闻有关。2025年1月5日，演员王星的女朋友在微博上发帖求助，说王星在泰国拍片时失踪，疑似被电诈团伙拐走。女友还贴出了王星在失联之前的线路图，信号消失地就在泰缅边境的妙瓦底。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听到消息的泰国当局呢，也终于在2天以后发布消息，说王星已经被营救，安置在了泰国警察培训中心。但当王星再次出现时呢，原本的长发变成了秃头，双腮塌陷，眼神呆滞，整个人都战战兢兢。根据王星的讲述，在他下飞机后就被以参加开机仪式的名义塞上了一辆丰田汽车，在这期间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泰国了，直到看到武装暴徒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在园区被强制剃头，学习诈骗技巧，他所在的2号楼内至少还囚禁了50多名中国人。经历过这次事件呢，泰国旅游业受到重创， 随后佩通坦为了挽回局势，决定切断五个缅甸地区的电力、燃油和互联网供应。接着今年年初的新闻还说，中国出手强力围剿了缅北四大家族，缅北的电诈产业园纷纷被毁搬迁。可是王兴被抓的地方是泰缅边境妙瓦底啊，并不是缅北啊。于是继续追剿了。今年五到七月，佩通坦又协同中国、缅甸、泰国组织了数次针对妙瓦底和周边地区电诈园的清剿行动。而这背后，我们回到佩通坦的这则声明，发现他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首相会反对清剿他们国家的电诈园区，这对他们国家有利，除非是触碰到了他本人的利益。这话不就等于在回答全世界为什么洪森叔叔要对自己下死手吗？就是因为洪森就是泰柬边境那些电诈园的既得利益者呀。但是很快有人扒出来，不对啊，大侄女，你是不是忘了你红叔的电诈产业园从何而来啊？当年你老爹怎么认识你红叔的？在逃亡的时候又怎么帮助你红叔的？不都是电信业吗？那难道如今柬埔寨的电诈、灰产、线上赌博都不需要网络支持吗？你们青瓦纳家族与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恐怕你们两家亲如兄弟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层利益纽带之上吧。但如今为何翻脸呢？有人说这不难推理，2024年佩通坦上台后就一直推行泰国博彩合法化，到了今年1月，泰国内阁正式批准了旨在使赌场和博彩合法化的娱乐综合体法案，计划在指定的大型娱乐综合设施内设立赌场，以促进旅游业发展，吸收投资和创造就业。而这不是等于直接伸手去你红书碗里抢蛋糕吗？要知道柬埔寨边境赌场 80% 的赌客来自泰国，一旦泰国本土合法化了，那洪森家族的年损失预计在百亿泰铢啊。随后泰国又以围剿电诈之名关闭了泰柬边境16个口岸，断水、断电、断网，这导致依附边境的赌场集群集体瘫痪呢。有记者报道说，洪森亲口怒斥，这直接导致了自己近120亿美元的损失。更何况这事发生在他姓洪森两家双双交权给第二代的关键时刻，自然洪森很气愤啊，你他姓家在泰国家大业大，把女儿扶上去救经济我大力支持，但你如果救经济的方法是抢我的蛋糕，那可不行。而且我儿子洪马赖也刚刚继任柬埔寨首相，我也得让他有经济实力来巩固统治啊。可是两边同时换代，两边同时需要钱，泰国这边可早不如从前那么阔绰了呀。先是全球疫情让旅游崩了，接着又是9年的军方治国，经济萎靡不振，一时之间还真拿不出什么靠谱的产业。于是泰国就瞄准了博彩业合法化，而柬埔寨呢，从二战以来就没咋消停过呀。进入21世纪好不容易消停点了，靠着柬埔寨吴哥窟建立起一点点支柱产业，还非常不幸，这也是备受疫情冲击的旅游业，这就悲剧了。在除旅游业之外呢，稍微能够支撑一点的柬埔寨产业竟然就是电诈、博彩和灰产了，如今还要被你泰国抢。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洪森老爷子出山，不惜用边境冲突、用电话门事件也要遏制你这伸过来的黑手。所以这真的是一切背后的真相吗？虽然泰国方面已经叫停了博彩合法化，但柬埔寨方面呢，当然不会承认这一切啊。于是按照两国和谈的公告，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种官方说辞。在官方说法里，这次冲突完全就是领土纠纷。曾经柬埔寨还叫吴哥高棉王朝的时候呢，他们是东南亚的霸主，信仰印度教，修建了很多宏伟的寺院，其中一座在扁担山上就叫做百威下寺。可是吴哥王朝覆灭以后呢，信仰佛教的泰国又成了东南亚的霸主，抢了博威下寺还把它改成了佛教寺院。后来到了近现代了，法国从东边越南的方向殖民东南亚，英国从西边缅甸的方向也殖民东南亚，两大殖民者为了缓冲呢，就把泰国给留下来了，谁也不占。这样在1907年法国殖民者与泰国国王划定边境的时候呢，就按照古老的高棉王朝版图，把 扁担山和百威下寺都划到了自己殖民的柬埔寨国王手下。当时泰王什么都不敢说，可后来殖民者们走了，趁着柬埔寨混乱呢，泰国又重新占领了扁担山和寺庙。柬埔寨当然不同意啊，就上诉到国际法庭。法庭认定泰国默许了法国近半个世纪的边境划分，所以柬埔寨胜诉。但泰国却认为，什么法国人划的边境啊，整个扁担山都是我的，如今你们已经划走了不知道我多少领土，就寺院这么大点地方你们还要跟我抢吗？泰国很强硬啊，柬埔寨也是一直选择搁置争议日后再说。然而到了2008年又出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了柬埔寨的申遗，将百威下寺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可世界文化遗产的背后，这不就又意味着两国都十分倚重的旅游业肥肉吗？于是大战和争执再起。到了2013年，柬埔寨又遭到了国际法院裁决，这次他们又胜了，而且柬埔寨还高兴地将寺院的大门印在了2000柬币的正面。然而你细看判决文书呢，奇葩的事儿又来了呀，那就是判决并没有明确指明寺院周边 4.6 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底归谁。虽然寺庙主体归了柬埔寨，但唯一通往寺院的道路呢，却在泰国。这就导致了如今柬埔寨有庙，泰国控路的场面。再继续闹下去，就闹到了今年7月，官方消息说这就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接着下一个问题，电话门事件官方又是如何解释并回答的呢？洪森说，电话门并非自己主动泄露录音，而是为了确保决策透明，作为前首相自己已经无权裁决，因此将录音转发给了包括参议院、国会和相关部门共约80人，让他们集体决策。或许是其中有谁对佩通坦的不当言论感到愤怒吧，才曝光了录音，我也不知道。而且全世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不能转发这则录音呢，又不是我泄露了，你们去任何地方告我，我都不怕呀。同时洪森还在放出这录音以后呢，果然按承诺的在泰柬边境呢又开了一场4个小时的超长发布会，直播控诉他性妇女叛国，说他亲眼目睹他性在镜头前佩戴紧托伪装重病，私下却行动自如，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躲避司法审判啊。当时他性刚刚获得假释，需要理由规避实际服刑。然而在泰国这么做可不是闹着玩的，王室特色被视为君主的恩典，而装病行为则可以被解读为对王室权威的亵渎，这将触发泰国刑法第112条欺君罪，最高可判15年。听到这话了，泰国方面还回应说，他性当时的确病了，但是否严重到如此需要佩戴紧托的程度了？谢谢你的举报，我们会彻查。除此之外呢，洪森更是揭露在5月底的边境冲突后，他性与英拉曾秘密请求他协助调停，检方随后就调整军队部署，但泰国政府却对外宣称这是柬埔寨撤军示弱，这让洪森感到自己被利用为政治插脚布。他痛斥他性家族表面称兄道弟，背后捅刀。然而这一顿指控下来了，反观泰国这边，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呀，佩通坦借边境冲突的危机向军方鞠躬道歉，推动国防预算增加，支持率反而从 9% 反弹到了 24% 啊。同时冲突仅仅5天后呢，泰柬两国就被中美外加欧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3国共同调停，坐下来拍了这张5国合照，宣告停战和解。事后川普还发推说自己是和平总理，完成了这件大事儿。以上就是如今柬泰大瓜的全貌，3种说法：第一，官方的百威下寺说；第二，佩通坦指责洪森的保护电诈说；以及第三，推理分析认为的两国争抢灰产说。大家觉得这瓜到底哪一说最靠谱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瓜听上去有点乱，但感觉很真实啊。